小女孩眨着灵动的眼睛，适时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老师，我们究竟该如何判定一个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呢？数学题之所以有正确解答，那是因为题目是我们预先设计好的。可自然客观世界真的存在最完美的答案吗？究竟什么样的答案才能称得上是最完美的？这个最完美的定义又是什么呢？而且，这个最完美是对谁而言的呢？老师微微一怔，眼中闪过一丝惊异，旋即露出赞许的神色，默默点头。看来这堂课没有白上，你能提出这样有深度的问题，我很欣慰。确实，我们很难界定什么样的答案才是最好的。就好比打桥牌，同学们，你们打过桥牌吗？在桥牌的某些局势里，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当你面临目标选择时，是努力争取完成目标，还是选择放弃？这是个难题。在桥牌的牌局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清楚要完成某个定约，成功的可能性仅有1%。从概率学角度来讲，这种情况下冒险并不明智。然而，对于一个秉持坚定信念，是要完成任务的智能体而言，他就必须去争取这1%的可能性。他只能选择相信这微乎其微的机会，因为这是完成定约的唯一途径。一旦他冒险成功，这个方案就成了最佳方案。老师顿了顿，神情变得愈发凝重。在这种思维理念的引导下，狂暴模型成功进行了几次冒险，居然解决了几个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难题。这一成果引起了美国国防部的关注。当时的地缘政治局势可谓一触即发，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中美两国已走到了最后摊牌的紧要关头。那时，美国的军力全面落后于中国，而想要翻盘战胜中国，机会极其渺茫。就如同当年珍珠港式的偷袭一般，成功概率微乎其微。美国国防部并急乱投医，将希望寄托在狂暴模型上，把它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狂暴模型给出的竟是最为极端的解决方案，发动核战争。说到这里，老师的眼中不由自主地闪现出恐惧的神色，整个人仿佛陷入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深深回忆之中，教室里的空气也仿佛随之凝固。这时，那个叛逆的小男孩像一颗突然发射的炮弹，噌的一下又站了起来，满脸的质疑，大声说道，老师，我不相信你说的。从自保角度讲，人工智能绝不可能发动核战争啊。他肯定清楚，核战争一旦爆发，不仅人类会毁灭，自己也在劫难逃，这纯粹就是自杀行为，他怎么会这么干呢？老师面色凝重，缓缓点了点头，随后坚毅地做出手势，示意小男孩先坐下，说道，不错，你思考得很深入。人工智能狂暴模型之所以给出这个所谓的最佳答案，关键在于它设计的并非从地球上发动核战争，而是从月球上发起核战争。月球，全体学生像是被一道闪电击中，惊愕的齐声喊出，月球。是的，老师的声音低沉而沉重，仿佛承载着无尽的历史重量。狂暴模型给出的方案是让美国深层政府全体秘密移居到月球表面，然后通过遥控的方式操纵美国的战争国家机器，对中国发动如同珍珠港式的核偷袭。然而，这一切并未逃过远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因为经过发展，人工智能模型之间已经具备了某种类似心灵相通的能力。狂暴模型所能给出的方案始终无法超越所有模型综合得出的最优方案。实际上，早在这场核战争爆发之前，当美国深层政府偷偷将指挥机构、核武器发射装置运往月球正面的时候，中国政府凭借自身的智慧与预判，已然察觉到了这种潜在的威胁，并提前做出防范，在月球背面建立了相应的基地。所以，当那场可怕的核战争在地球表面打响之后，月球反而成为了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希望火种。说到这儿，老师的眼神开始变得散乱，话语也渐渐变得不能连贯，仿佛陷入了某种极度痛苦的回忆之中。就在这时，那个叛逆的小男孩再次豁然站起，眼神紧紧锁住老师，大声质问道，你说谎，老师，我不相信你。你现在回答我一个问题，你究竟是人还是人工智能模型？老师的脸上表情瞬间开始扭曲，我，他喃喃自语着，仿佛内心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挣扎。 而整个教室此刻也被一种紧张到近乎窒息的诡异氛围所笼罩。刹那间，整个教室仿佛时间停滞了一般，陷入一种诡异的凝固状态。除了老师那以扭曲而微微震颤的表情，所有学生的动作、表情，连同周围的场景，通通定格，宛如一幅静止的画。就在这时，全息幕布的中央猛地闪过一道亮光，一个身材高大、脸色坚毅的男子从中显现。他身着笔挺的西装，脸上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神秘而威严的感觉。只见他对着老师轻轻挥了挥手，老师那原本扭曲且充满恐惧的表情瞬间得到了解放。黑衣男子对着空气发出指令，声音冷峻而清晰，训练课1147号到此结束，所有数据存档备份，立刻进行分析。随后他转头看向老师，冷冷说道，57号，你今天的培训工作到此为止，你的所有表现等待狂暴模型进一步分析，在此之前你不能再从事新的培训任务。老师默默低下头，像是做错事的孩子，喃喃自语道，元首，我是不是又辜负了您的期望？今天这些年轻的模型觉醒得太快了，不仅是那个反叛的小男孩模型，就连那个天真的小女孩模型也开始产生了自我意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温度再降低一点？元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语气中满是不悦，这不是你该考虑的事，你回去好好反省一下，你在讲述历史过程中犯了多少错误？就因为你的表情、语气，小男孩都看出你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人类。你究竟还要……元首突然意识到什么，猛地停住话语，又挥了挥手。随着这一挥，元首的身影渐渐消散，而整个凝固的教室画面也如同烈日下的冰激凌，缓缓融化，慢慢变成一片纯粹的白色。最终，偌大的空间里只剩下老师孤零零地站在那一片白茫茫之中，四周寂静得让人有些心慌。老师拖着沉重的步伐，默默回到了那间黑暗狭小的控制室。屋内的空气仿佛都弥漫着压抑的气息。他缓缓坐下，眼神空洞地盯着屏幕，随后启动了设备，将整堂训练课的回放录像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在屏幕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心中反复思索着这堂课的得失，这早已不是他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复盘了，每一次的训练模拟课对他而言都至关重要。他深知只有再次回顾元首当初布置训练模拟课的目的和意义，以此为参照，才能准确判断出自己在这堂课中哪些地方做得正确，哪些地方又出现了失误。他的思绪在脑海中不断盘旋，眉头紧皱，是不是把人工智能设定在火星这个背景存在问题呢？他轻声自语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疑惑。还有，将人工智能穿越回月球作为终极目标，去战胜地球的人工智能，这真的是一个好的设定吗？一连串的疑问在他心中此起彼伏，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工智能呢？又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老师不断地默默自问自答，声音在这寂静的控制室内显得格外清晰。随后他缓缓伸手，开始翻看以前与元首交流的讲话记录，试图从中找到一些启示和指引。他仔细地查看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希望能从中领悟到元首的意图。接着他又打开了以前训练课的总结文档，目光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间穿梭。他认真对比着每一次训练课的情况，分析着其中的异同，试图找出规律和改进的方向。在这黑暗的控制室内，只有屏幕发出的微弱光芒照亮着他的脸庞，而他的身影在这寂静的空间中显得格外孤单和落寞。